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拉纤人意象女声合唱团指挥朱艳颖，大家都叫我小 P 老师。音乐是什么？对我来说，音乐是一条亲密的情感通路。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节目来宾，拉纤人意象女声合唱团指挥朱艳颖老师。小 P 老师您好。
汉阳好，大家好。
非常开心也很荣幸认识小 P 老师。那刚刚介绍小 P 老师是拉纤人意象女声合唱团，我想利用今天难得的机会，请小 P 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介绍这个团队哦。他应该是在我认知里面是拉纤人合唱家族里面的成员之一吧。
是、对，那个大家或许熟悉拉纤人比较容易是男生的那一块哈、
嗯、
那我们意象女声合唱团或许在那个家族的光谱里面慢慢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色泽，所以也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女声合唱团是由现在的拉纤人基金会的音乐总监洪琴英老师所创团的。当初创团的时候有比较多比例是台北跟新北的音乐老师们，国中小的音乐老师们。然后后来洪老师的角色跟身份越来越多元的时候，他就有需要协助来领导这个团。那我有这个荣幸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洪老师就问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可以来跟拉纤意象女声合唱团继续的工作，所以我是从去年年初的时候跟这个团一起合作到现在。
嗯，洪琴老师也上过我们当音乐来敲门的节目啊，汉阳知道哇，他真的是身负许多许多的重任、哦、那当然就是希望说能够跟音乐同好、合唱界的同好呢，一起来为拉纤人做一点事情。
是，
您跟洪老师是怎么认识的？
哦，我们很早就认识，我们是在福尔摩沙合唱团的一起在唱歌的朋友
啊。所以就一直保持联络，然后对自己还有洪老师的这些理念是相同的。
对，就是我觉得基本上你还会继续保持联系，就是有某一些共同的共鸣也好，不管是对人或是对他的音乐价值或是对他在做的事情，你会还会心里会有那个共鸣，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会一直在出现在你的生活周围啦。那一起在唱，如果跟这个人的共鸣比较小，他就慢慢就离开你的生活圈。那我跟洪老师虽然那时候一起唱一阵子，后来大家都各自忙各自不同的事业或者是家庭、但是一直是一个很熟悉的人。对，那个熟悉就是来自于一些也不一定具象说得出来，是说不出来的一种熟悉跟亲密吧。
嗯，好，那在您接受洪老师邀请来带领这个团队之前、您对拉纤人意象女声合唱团您的了解是什么？
我之前其实就有在拉纤人基金会里面协助，就是我是声乐老师的角色。
是。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声乐出身的，那后来因为洪老师的邀请了以后，我也开始关注这个团，然后也有听过这个团的演出，所以大概对这个团有一个 初步的一个了解跟认识，对，然后也对女生声音的声这件事情有一个可以发想的一个灵感的刺激吧，嗯，
是，
对，嗯，那当然后来因为前任的指挥因为生活和有一些需要其他的调配，所以就没有办法继续带领，然后就让我来跟他们一起继续工作。那相信大家在都可以理解，有不同的指挥在做变换的时候，整个团的生态也好，氛围也好，或是他应该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化学变化。
嗯，是，小 P 老师本身您刚刚介绍是一位声乐指导老师哦，嗯，那带拉纤人意向女声合唱团您说大概也是一年多的时间，那拉纤人家族的合唱团里面有这样一个女生合唱团，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发展，嗯，让这个家族的成员能够更加壮大，然后有更多的交流机会。意向这两个字，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意呢就是艺术的意，向呢是现象的象，就是一个艺术的现象来呈现女生声音的声所展现的合唱魅力，所以团员里面看起来应该都是女生
声音的对，就是对那个汉阳提到的很好，就是对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呢，对，就是就像大家的理解，或者是汉阳原来的理，就是拉纤好像比较容易被联想到男生，然后就觉得这个家族，你既然要叫他家族嘛，那总觉得那个女生这一块一直没有，好像没有太被饱满这件事情，然后也会有人希望在拉纤人的这个音乐价值理念下面，女生也会很希望找到那个共鸣跟那个接受，所以目前我们真的还蛮积极的想把这部分变成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那我自己是声乐老师，所以我自己又是一个女高音，
嗯，
所以我对于女生的声音的开发也好，我也是一个熟龄的女生，所以我也很清楚知道一个熟龄的女生在演唱上面声音可能会出现的需要被协助的部分是什么。我常年其实主业是在教授声乐，我在清大音乐系教声乐，然后我自己现在北艺大的博士班念的是主修声乐，我之前在德国念书也是主修声乐，所以我常年其实是在声音上面有做很多的努力跟学习的。所以他们那时候洪老师跟我聊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很期待我可以用这些专业进来去辅助或是支撑那个女生的这个部分在拉纤的家族里面，尤其对我来讲，女生在身体上技巧上其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是比男生需要的协助是更多的，
嗯，
对，就是这部分是很需要有专业的声乐老师来协助，否则的话女生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个不管是音高也好，音色也好，演唱能力也好，其实很容易会卡关，或者会有发，就是没有继续进步就会退步啦。所以讲白就是要需要一直，大家都要需要一直进步。那我在这个接拉纤人意向女声之前，洪老师也知道，其实我也是因缘机会，在意向之前我已经带过两个女生的合唱团，
哦，是，
就刚好，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感谢在这些养分的储备以后，我跟意向可以相遇，
嗯，
我觉得因为拉纤人给我的尊重跟自由，还有后来因为这个平台相遇的歌手，我觉得让我自己这些储备的养分有可以有更多的发挥，有还有更多的支持也好，或是可以跟大家有更多的产生不同的化学变化，跟有更多的发展。就例如说刚才一直听到女声哦，声音的声，对，为什么一直要强调声音呢？因为呢我们也有一个生理男，对，但是他是用假声的声音的光谱，然后在我们女生的合唱团里面一起加入。那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很迷人的相遇，因为我 本来一直都有觉得就是他这个歌手他叫赖世豪，他在其他的团是唱 tenor， 是唱男高音，然后他来了女生合唱团他就唱 alto 的角色，就是因为工作所以会彼此的熟悉，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不管你是生理上是男或是女，基本上每个人都是阴阳的共和的一个完整的个体，即便是生理是男生，你会也会有属于阴性的那个质地，是柔软的，是体贴的，是细腻的，是想要衬托的。同样的，在因为来了异乡女生合唱团，我们后来的成员，因为这个平台的缘分吧，也有一些相对的是阳性特质比较强烈的生理的女性，所以你就会触碰到那个，即便她是生理的女性，但是她的阳性的特质是比较强烈的，所以这个平台现在就是大家就各自用各自最真实又迷人的方向去在这个平台上展现各自的光芒。那我觉得我能够协助的，就因为我对声音是相对比较多的了解，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我个人希望就是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每个人可以自由的展现他们的声音特质也好，人格特质也好。
嗯，是，小P老师提到了在异乡女生合唱团里面有相遇了一位生理男生哦，
是，
那本身是唱 tenor， 来到了异乡女生合唱团是在声音上面是扮演 alto 的角色哦，为什么会在一个女生的合唱团里面，有这样的因缘际会，需要一位 alto 的生理男生加入呢？
其实这个现象在合唱界或是古典音乐界其实也不是一个空前未有的现象了。其实常年以来在不同的合唱团偶尔也会瞥见这样的现象。通常男生如果他的假声比较发达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去补 alto 这个音区的部分。尤其有些曲目 alto 特别的低。那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壤里面，很低很低的女生是非常的少有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如果你开的曲目是比较欧美的曲目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些的，因为他们人种的关系，他们对声音的想象，有些尤其是女生合唱作品里面那个 alto 的部分是音区是很低的，那对身处在亚洲我们的人种里面有出现这样子的音区的材料就变得非常的稀少，这时候假声男高音就可以补足这一块，他们这个部分就生理上是很能够支援这一块，所以就可以刚好把这块拼图拼起来。
嗯哼，我相信以一个合唱团的指挥老师的视野跟角度，如果能遇见一个非常适合的声音进到合唱团里面，那真的是如获至宝。
是，
我相信赖世豪就是可能是物以稀为贵的至宝。有机会我们再邀请赖世豪来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聊到这里，我想请小P老师呢为听众朋友来选播今天在节目中要播放的第一首作品。
嗯，好，那要介绍这首歌之前，就我用几句话把这个心意带到，就是就如同我刚刚最开始讲的，音乐是一条亲密的情感通路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应该这一阵子或是已经好一阵子或者一直以来整个大环境都有很多的纷扰的声响，然后有很多的不同的压力，然后有时候你都会快要听不清楚自己的声音，然后也快要不知道自己要相信的美好在哪里，然后这时候我个人很感谢我自己有音乐可以让我暂时切断跟外面的连接，然后可以很诚心的去进入我想要进入的相信跟价值。那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也是这一场音乐会我们会演唱的歌曲，叫做献给乌克兰的哈利路亚。那光听这个名字，我相信大家应该就已经有所联想了。我个人并没有想要过度的消费这个话题，那就如同我在带着合唱团的 意象的歌手在唱的时候，我也不太会琢磨太多我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但是我自己选这首歌，还有我每次在学习这首歌或是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那个心里的挂念和祈求是一直都在的。那更不用讲说乌克兰跟台湾是有很类似的政治的张力在整个世界的版图上，所以那个挂念其实也同样挂念着我自己很爱的台湾。
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献给乌克兰的哈利路亚，稍后待片刻和您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朱艳颖、小P老师，我们待会见。